杨过与陆无双听得冯铁匠竟是程婴的师兄，都是又惊又喜，心想黄药师的弟子武功绝技差不了，不意危难之间忽得强助，实是喜出望外。李莫愁冷冷地说道，你既已给师父逐出门墙，却还依恋不舍，岂非无聊之极？今日我要杀这三个小娃娃和一个傻女人，你站在一旁瞧热闹吧。冯墨风缓缓地说道，我虽学过武艺，一生之中却从没跟人动过手，况且腿也断了，打架是打不来的。李莫愁说道，是啊，那最好也没有了，你也犯不着赔上一条老命。冯墨风摇头说道，我可不许你碰我师妹一根毫毛，这几位既是我师妹的朋友，你也别逞凶恨。李莫愁杀气抖起，笑道，那你们四个人一起上也妙得紧啊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冯铁匠仍是不动声色，依着打铁声音，便似唱戏的角儿，顺着锣鼓点子打一下，说几个字，一板一眼地说道，我离师门已30余年，武艺早抛身书了，得好好想想，在心中理一理。李莫愁嘿嘿一笑说道，我半生行走江湖，可真还没见过这等上阵磨枪急来抱佛脚的人物，今日里大开眼界。冯墨风，你一生之中当真从来没跟人动过手吗？冯墨风说道，我从来不得罪别人，别人打我骂我，我也不跟他计较，自是动不起手来。李莫愁冷笑道，嘿嘿，黄老邪果然竟捡些脓包来做弟子，到世上去丢人现眼。冯墨风说道，请你莫说我恩师坏话。李莫愁微笑道，人家早不要你做弟子了，你还恩师长恩师短的，也不怕人笑掉了牙齿。冯墨风仍是一下一下的打铁，缓缓地说道，我一生孤苦，这世上亲人就只恩师一人，我不敬他爱他，却又去思念何人？小师妹，恩师他老人家身子可好吗？程婴说道，他老人家很好。冯墨风脸上顿显喜色。李莫愁见他真情流露，心想黄老邪一代宗师果然大有过人之处，他将弟子打成这般模样，这人对他还是如此忠心依恋。此时那块病铁打得渐渐冷却，冯铁匠又潜到炉中去烧，可是他心不在焉，送进炉的竟是右手的一柄大铁锤，却不是那块病铁。李莫愁笑道，冯铁匠，你慢慢想师父教的武功便是，用不着手忙脚乱。冯墨风不答，望着红红的炉火沉思，过了一会又将左肩窝下撑着的拐杖塞进了炉中。杨过和陆无双同时叫道，哎哎，那是拐杖。陈英也大叫，师哥。冯墨风仍然不答，双眼呆望着炉火，但那拐杖在猛火之中居然并不烧毁，却渐渐变红，原来是根铁杖。再过一阵，铁锤也已烧得通红，但他抓住锤柄拐杖却似并不烫手。这时李莫愁才将轻蔑之心变为提防， 知道眼前这容貌猥琐的铁匠实有过人之处，深怕他脆然发难，中了他的毒手，当即佛尘急挥树下护住了身前要害。道月出门叫道：“冯铁匠，你来吧。”冯墨风应声出户，身手之矫洁绝不似身有残疾之人。他将通红的铁杖铸在地下，说道：“你这位仙姑，请你别再骂我恩师，也别跟我师妹为难，你饶了我这苦命的老铁匠吧。李莫愁又是大出意外，怎么临到上阵还向人求饶？说着，我只饶你一人，你若害怕，干脆就别插手。”冯墨风咬一咬牙齿，沉声道：“好，那你先将我打死吧。”说时全身发颤，又是害怕又是激动。李莫愁佛尘一起向他头顶直击，冯墨风急跃跳开，避得甚是灵巧，但手背发抖，竟然不敢还击。李莫愁连进三招，他都以巧妙身法闪过，始终没有还手。杨过等三人站在一旁观斗，伺机上前相助。眼见李莫愁招数渐紧，冯墨风似乎的确从未与人打过架，兼之身性谦和，一柄烧得通红的大铁锤竟然急不出去。杨过心想，不妙，这位武林艺人武功虽强，却无争斗之心，非激他动怒不可。于是大声说道：“李莫愁，你为什么骂桃花岛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？”李莫愁心想：“我几时骂过了？”手上加快，并不回答。杨过又叫道：“你说桃花岛主淫人妻女，辱人子弟，你亲眼见到吗？你说他欺骗朋友，出卖恩人，当真有这等事吗？你为何在江湖上到处散播谣言，败坏黄岛主的清誉令名？”程英愕然未解，冯墨风已听得怒火冲天，一股刚勇从胸中涌起，铁锤拐杖同时出手。他左足站地，一个金鸡独立式，犹如钉在地下，又稳又定。锤拐带着一股炽烈的热气，向李莫愁直逼过去。李莫愁见他来势猛烈，不敢正面接战，纵跃闪避，循隙还击。杨过又叫道：“李莫愁，你骂桃花岛主招摇撞骗，是个无耻之徒，我瞧你自己才无耻。”冯墨风越听越怒，铁锤和拐杖横挥直压，猛不可挡。初时他招数跛健生疏，斗了一阵，越来越是顺手。二人功力原本相差不远，但李莫愁横行江湖，大小数百战，见识多他百倍，拆得二三十招，李莫愁已知冯墨风功力不弱，经验却实在太过欠缺，兼之只有一腿，时刻异常，定然要输。于是利益与之游斗，待其锐气一挫，再行反攻。果然再斗得十余合，冯墨风怒意消减，斗志既泄，渐落下风。李莫愁大喜，举佛尘向他胸口急挥，冯墨风横锤挡开，佛尘已趁势弯将过来，卷住了锤头。 这是李莫愁夺人兵刃的绝招，只要一夺一抛，冯墨峰的铁锤非脱手不可。岂知呲呲呲一阵轻响，青烟冒起，个人闻到一股焦臭，佛尘的轴尾竟已烧断。这一来，李莫愁非但没夺到对方兵刃，反而将自己兵刃失去了。他临危不乱，直下佛尘柄，改使五毒神掌。这路掌法虽然厉害，却非贴近施展不能见功。此时冯墨峰左锤右拐，舞得风声呼呼，得心应手。但见两条人影之间不断冒出青烟，原来李莫愁身上道袍带到烧得通红的锤拐，一块块的不断烧毁。他心中大怒，明明可以取胜，却被这老铁匠在兵刃上占了便宜，实是心不甘服，决意要击他一掌出气。冯墨峰初次与人交手，若是上来接连吃亏，顿时便会畏缩。此刻占了上风，锤拐使将出来，竟是极尽精妙。李莫愁想要击他一掌，几次都是险些碰到铁锤铁拐，若非闪避得快，掌心都要给烧焦了。突然之间，冯墨峰叫道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你这样子太不成体统。独足向后跃开半丈，李莫愁一呆，一阵凉风吹来，身上衣衫片片飞开，手背、肩膊、胸口、大腿竟有多处肌肤露了出来。她是处女之身，这一下羞惭难当。正要转头逃走，突然背上一凉，又是一大块衣衫飞走。杨过见他处境狼狈万状，当即扯断衣带，脱下外袍，运起内力向他背上直去。那袍子就是一个人般，张背将他抱住。李莫愁忙将手背穿进袖子，拉好衣襟。饶是他一生见过大阵大仗无数，此时也不由得惊羞焦急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不知是否与敌人动手。寻思若再上前搏斗，这件衣衫又会烧毁，这口气只好咽下再说。向杨过点点头，谢他阵袍之德，转头对冯墨峰说道，你使这等诡异兵刃，果是黄老邪的嫡传邪道。你凭良心说，若以真实武功拼斗，可胜得过我吗？黄老邪的弟子若是规规矩矩的与我单打独斗，能占上风吗？冯墨峰坦然说道，若非你失了兵刃，那么时刻一久便可胜我。李莫愁傲然说道，你知道就好，我那纸上写道，桃花岛门人十众为胜，可没说错。冯墨峰低头沉思，过了一回说道，那却不然，若是我陈梅曲陆四位师兄在此，任哪一位都强过了你，别说陈师兄、曲师兄武功卓绝，就是梅超风、梅师姐也属女流，你就绝技胜不了他。李莫愁冷笑道，这些人死无对证，更说什么？黄老邪的功夫也只如此。我本想领教领教他亲生女儿郭夫人的神迹，但举一反三，那也不必了。说着转身欲走，杨过心念为动，说道，且慢。李莫愁 秀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怎么？”杨过说道：“你说桃花岛主武功不过如此？
那就错了。我听他说过一路玉箫剑法，竟可破得你的佛尘功夫。”说着拿起铁条，在地下挥画图形，口中解说：“喏，你这一记当面迎击，果然迅捷凌厉，但他长剑从此处横削，你就收势不及。你若反打，这剑就从此急攻，你如正面佛穴，他就以虎形爪抓你肘尾，却倒转剑柄逆点你的肩针穴。这一招你想得到吗？”
这一招果然是匪夷所思，可也是精妙绝伦。正面佛穴原是李莫愁佛尘功夫的绝招之一，杨过所说的这一招却将他克制得再无还手余地，只有丢了佛尘认输。杨过又比划着说道：“再说到你的五毒掌法，桃花岛主留有指甲，这么一掌引开，待你手掌及到，他使出弹指神通功夫，指甲在你掌心这么一弹，你这只手掌岂不是当场废了？他只需立时削去指甲，你掌上剧毒就传不到他身上。”接着又说了十余招克制他武功的法门，使一番话只把李莫愁听得脸如土色。他每一句话都是入情入理，所说的方法每一项均是巧妙无比，却非自己所能抵挡。
杨过又说道：“桃花岛主恼你出言无状，他自己是大宗师身份，犯不着亲自与你动手，已将这些法门传了给我，命我代他收拾你。但我想到您与我师总有同门之谊，今日将桃花岛主的厉害说与你听，下次你见到他的门人，还是远而避之吧。”李莫愁默然半晌，说道：“罢了罢了。”转头便走，霎时之间身形已在山后隐没，身法之快却是江湖上少见。其实这些法门黄药师虽已传给了杨过，若要练到真能使用克敌制胜，最快也需在数年之后。杨过这么一番讲述，不必出手，却已将他吓得心服口服，从此终身不敢再出一句轻辱黄药师之言。陆无双在李莫愁激威之下，只消听到他声音，心中就砰砰乱跳，见他远去，顿时如释重负，拍手笑道：“傻蛋，你好口才呀，连我师父也给你吓走了。”程英见杨过将自己所缝的袍子送给李莫愁，当时情势紧迫，那也罢了。但他新袍底下仍是穿着那件破破烂烂的旧袍子，显见这袍子应是小龙女所缝，他亲疏有别，绝不忘旧。程英心中微微一酸，假作魂不在意。当下四人回到屋中去看傻姑，刚跨进门，忽听得山前人喧马嘶，隐隐如雷，四人同时回身。杨过说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跃上马背，转出山凹，奔了数里，已到大路，但见尘土飞扬，升旗蔽空，原来是一大队蒙古兵向南开拔，铁弓长刀， 势若波涛。杨过从未见过大军起行，看到这般惊心动魄的壮观，不由得呆了。两名小军舞起长刀，吆喝：“那蛮子瞧什么？”冲将过来，杨过拨转马头便跑。两名小军弯弓搭箭，嗖嗖两声向他后心射来。杨过回首接住，只觉这两支箭矢甚是劲急，若非自己身有武功，早给射得穿胸而死。两名小军见他如此本领，吓得勒住马头，不敢再追。杨过回到铁匠铺中，将所见说了。冯墨峰叹道：“蒙古大军果然南下，我中国百姓可苦了。”杨过说道：“蒙古人骑射之术，实非宋兵所能抵挡，这场灾祸甚是不小。”冯墨峰说道：“杨公子正当英年，何不回南投军，以御外侮？”杨过一呆，说道：“不，我要北上去寻找我姑姑。蒙古军声势如此浩大，以我一人之力有什么用？”冯墨峰摇头说道：“一人之力虽微，众人之力就强了。倘若人人都如公子这等想法，还有谁肯出力以抗异族入侵？”杨过觉得他话是不错，可是世上绝没有比寻找小龙女更要紧之事。他自幼流落江湖，深受小官小吏之苦，觉得蒙古人固然残暴，宋朝皇帝也未必就是好人，犯不着为他出力，当下微微一笑，不再接口。冯墨峰将铁锤、钳子、风箱等绑作一捆，附在背上，对程英说道：“师妹，你日后见到师父，请向他老人家说，弟子冯墨峰不敢忘了他老人家的教诲。今日投向蒙古军中，好歹也要刺杀他一二名倾我江山的王公大将。师妹，你多多保重，我今日得见一位师父的传人，实是欢喜得紧。”说罢，撑着铁拐，头也不回地去了，竟没再向杨过瞧上一眼。杨过向程英和陆无双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不意在此处得是这位艺人。”陆无双心中偏袒杨过，说道：“表姐，你师父门下的人物，除你之外，不是傻里傻气，便是疯疯癫癫。”程英一笑，淡然说道：“人各有志，自自勉强不来。你说他疯疯癫癫，说不定他却说咱们是无情之辈呢。再说我自己又何尝不有点傻里傻气，疯疯癫癫？”杨过听了，心中怦然而动，瞧他神色如常，猜不透他此言是否意带双关。忽听得砰的一声，傻姑从凳上摔将下来，三人都是一惊，忙扶他上炕，但见他满脸通红，双目发直，知道五毒神掌的毒性又发作了。当下程英给他服药，杨过替他按穴推拿。傻姑愣愣地瞪着他，脸上满是恐惧之色，叫道：“杨兄弟，你别找我理命，不是我害你。”程英柔声道：“姐姐，你别怕，他不是。”杨过忽地想到，他此时神志迷糊，正可逼他吐露真言， 双手一翻，扣住了他手腕，厉声说道：是谁害死我的？你不说，我就要你抵命。傻姑求道：杨兄弟，不是我。杨过怒道：你不说，好，我就勒死你。伸手掐住他喉咙，傻姑吓得尖声大叫。程婴和陆无双哪明白杨过的用意，齐声劝阻，一个叫杨大哥，一个叫傻蛋，一个说别吓坏了他，一个说这时候怎么闹着玩。杨过哪里理会，手上微微加劲，脸上现出凶神恶煞的神气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我是杨兄弟的恶鬼，我死得好苦，你知道吗？傻姑说道：我知道的，你死后乌鸦吃你的肉。杨过心如刀绞，他只知父亲死于非命，却不知死后连尸体也不得埋葬，竟被乌鸦啄食，大叫：是谁害死我的？快说，快说。傻姑声音嘶哑，叫道：是你自己去打姑姑，姑姑身上有毒针，你就死了。杨过大声嚷道：姑姑是谁？傻姑被他勒得气都喘不过来，几欲晕去，低声说道：姑姑就是姑姑。杨过说道：姑姑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傻姑说道：我不知道啊，你放开我。陆无双见情势紧迫，去拉杨过的手背。杨过此时犹如癫狂一般，用力一挥，使了十成力，陆无双哪里抵挡得住，给他直推了出去，砰的一响，撞在墙上，好不疼痛。程婴见杨过平素温和潇洒，此刻状若风虎，吓得手足都软了。杨过心想，今日若不问出杀父仇人的姓名，我立时就会吐血而死。连问几声：姑姑是姓曲吗？是姓梅吗？他猜想傻姑自己姓曲，那他姑姑多半也是姓曲，说不定是梅超风。傻姑出力挣扎，他练功十日虽远较杨过为久，武功却是不及，兼之手腕上穴道被扣，只急得哑哑而呼，说道：你去向姑姑讨命，别找我。杨过说道：姑姑在哪里？傻姑说道：我和爷爷出来，他和汉子在岛上。杨过听了此言，一股凉气从背脊心直透下去，颤声说道：姑姑叫你爷爷做什么？傻姑道：叫爸爸呀，还能叫什么？杨过脸如土色，还怕弄错，追问一句：姑姑的汉子叫郭靖是不是？傻姑道：我不知道，姑姑就叫靖哥哥，靖哥哥。学着黄蓉叫郭靖的腔调，双脚乱踢，忽如杀猪般叫了起来：救命，救命，鬼，鬼。杨过此时哪里尚有丝毫怀疑，自己幼时孤苦，受人欺凌，诸般往事霎时间都涌向心间，心想：若不是爹爹被害，我妈也不至悲伤困顿，这样早便死了，我自也不会你尽这些苦头。又想，在桃花岛之时，郭靖夫妇对我总是不甚自然，有些客气， 有些忌惮，绝不如对待武士兄弟那么要说便说，要骂便骂。当时我但敢别扭，哪知道只因他们杀了我父亲，心中怀着鬼胎，他们不肯传我武功，送我去全真教大受折磨。原来皆是为此。他精愤交病，手脚都软了，傻姑大叫一声，从床上跃起。程英走到杨过身边，轻声说道：傻姐姐向来傻里傻气，你是知道的，她受伤后更加语无伦次，千万别信她的。但她内心却也深信傻姑所说的是事实。也知如此，劝慰管不了用，只是见杨过满脸悲苦，激愤之状，心中极是不忍。这几句话杨过全没听见，他呆了半晌，大叫出门，翻身上了瘦马，双腿力夹，那马急窜而前，转瞬间奔出数十丈外，隐隐听得身后傻蛋，杨大哥的呼声，他哪里还去理会，心中只想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。这一口气狂奔，一个多时辰中驰了数十里，忽觉口唇上甚是疼痛，伸手一摸，满手都是鲜血。原来悲愤之际咬紧口唇，竟将上下唇都咬破了，心想，郭伯母本来待我并不好，最近忽然待我好了，却原来竟是假仁假义，那也罢了。但郭伯伯，他心中对郭靖一直崇敬异常，觉得他德行武功固然超凡绝俗，对待自己更是一片真心，这时才知竟是大大受了欺骗，只觉此人奸诈尤甚于黄蓉，愤满之气竟是把胸膛也要胀裂了。想到伤心之处，下马坐在大路中心，抱头痛哭起来，这一番大放悲声，当真是天愁地惨，似乎人世间的伤痛烦恼尽集于他一身。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，也从未听人说起，连母亲也是绝口不提，但他自幼空想，在小小心灵之中早把父亲想得十全十美。世上再无如此好人，这样一位英雄豪杰，却活活让郭靖、黄蓉使奸计害死了。他哭了一阵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北边驰来四匹马，马上都是蒙古武士，当先一人手持长矛，矛头上挑着个两三岁大的婴孩，哈哈大笑地奔来，那婴儿尚未死绝，犹自发出微弱哭声。四名蒙古武士见杨过坐在路口哭喊，微感诧异，但这样一个衣衫破烂的汉人少年到处皆是，自也毫不在意。一人叫道：让路，让路。说着挺矛向他刺去，杨过正自烦恼，抓住矛头一扯，将那武士拉下马来，顺手反矛横扫，那武士直飞出丈许之外，脑骨碎裂而死。余下三人见他如此神勇，发一声喊，一起转马逃回，只听啪的一声，那婴儿摔在路上。杨过抱了起来，见是个汉人孩子，肥肥白白的甚是可爱， 长矛刺在肚中，一时不得就死，可也已不能医活，小嘴中啊啊啊的似乎还在叫着妈妈。杨过伤痛之余，悲悯之心转胜，抱着这个半死不活的孩子又流下泪来，眼见他痛苦难当，轻轻一掌将他挤死了，用蒙古武士的长矛在地下掘个坑，要将他掩埋了，只觉得十来下，猛听得蹄声如雷，号角声中大队蒙古兵急冲而至。杨过左手抱着死鹰，右手挺长矛上马，那瘦马原是久历沙场的战马，眼见战阵，精神大振，长嘶一声向蒙古兵冲去。杨过手起矛落，一连戳翻三四人，但见敌兵不计其数的涌来，当下拨转马头落荒而走，背后箭如飞蝗般射来，他挥矛一一拨落，瘦马脚程奇快，片刻间已将追兵抛落，但犹自不停，仍是在荒野中如飞奔跑。又过一阵，杨过见天色渐晚，收缰遥望，四下里长草莫惊，怪石莫人，暮霭苍茫，静悄悄的绝无人声，连乌鸦麻雀也没一只。他下得马来，手中还抱着那个死鹰，只见他面目如生，脸上神情痛苦异常，心中惨然，想到这孩子的父母自是爱他犹似性命一般，孩子已死，再无知觉，他父母却要肝肠寸断了，这些凶暴残忍的蒙古兵大举南下，一路上不知道要害死多少大人小孩。越想越是难受，当下在大树旁掘一个坑，将小孩埋了，又想起傻姑的话来，心想到，这小孩死了，尚由我给他掩埋，我爹爹却葬身于乌鸦之口。唉，你们既害死了他，给他埋入土中又有何妨？用心当真是歹毒之至，不报此仇，杨过誓不为人。当晚便在一棵大树上睡了，次晨骑上马背，任由瘦马在荒山野岭间信步而行。一时想到要去古墓见小龙女，一时又想无论如何得先杀了郭靖黄蓉以报复仇，肚子饿了便摘些野果充饥。行到第四日，忽见远处有一人纵身跃高，伸手在一株野果树上摘取果子。杨过纵马走近，望见是金轮法王的弟子达尔巴，他每次一跃只采到一枚果子，后来不耐烦起来，身臂横疾，打了几下，那野果树咔嚓声响，从中折断，他竟采树上野果放入怀中。杨过心想到，难道金轮法王就在左近？他与法王本来并无仇怨，此时认定郭靖黄蓉是杀父仇人，反而后悔当日相助郭黄而与法王作对，当下巧巧跟在达尔巴身后要去瞧个究竟，只见他迈步如飞直向山凹中行去。杨过下马步行，远远跟随，见他转入林木深处，越走越高， 于是随着他上了一座山峰，峰顶上搭着一座小小茅棚，四面通风，金轮法王闭目垂眉，在棚中打坐。达尔巴将野果放在棚中地下，转过身来，突见杨过走近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叫道：大师兄，你要来加害师父吗？说着向杨过急冲过来，伸手便去扭他衣襟。他武功远比杨过为高，但此刻师父正处于奇险之境，一受外感，立时性命不保，惶急之下心神失常，这一招章法大乱，竟自犯了武学的大忌，给杨过反擒守备，一带一送，将他摔得跌了出去。达尔巴心中认定杨过是大师兄转世，又给他这一摔先声夺人，在地下打了个滚，翻身爬起，跃到杨过面前。杨过指到他又要动手，退后一步，哪知他突然双膝落地，磕头说道：大师兄，你须念前世恩师之情，师父身受重伤，正自行宫自疗，你若惊动了他，那可。说到后来，喉头哽咽，泪水长流。杨过虽不懂他的藏语，但见他神情激动，金轮法王又是容颜憔悴，已明白了七八分，忙扶他身起，说道：我绝不伤害尊师，你放心好了。达尔巴见他脸色和善，心中大喜，虽然不懂他说的话，却已消去了敌意。金轮法王睁开眼来，见到杨过，大吃一惊，适才他入定运气，并未听到杨过和达尔巴对答之言，陡见大敌当前，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我往至修炼多年，总是堪不破冥关，却不到今日丧身中原。原来他受巨石撞击，内脏受了重伤，这些日来待在荒山顶上结庐疗伤，不意杨过竟跟踪而来，此时固然丝毫用不得力，即令巴尔达将杨过逐走，争斗之时也必使他心神不定，重伤难愈。哪知杨过躬身唱诺说道：在下此来非与大师为敌，请勿多心。法王摇了摇头，待要说话，胸口突然剧痛，急忙闭目运气。杨过走进茅棚，伸出右掌贴在他背心的至阳穴上，这穴道在第七脊椎之下，乃是人身督脉的大穴。达尔巴一见之下大惊失色，挥拳便要向杨过攻去。杨过摇摇左掌，向他使个眼色。达尔巴见师父神情无异，脸上且微带笑意，这一拳举起了便打不下去。杨过修为不深，于西藏派内功更是一无所知，掌心隐隐感到他体内气息流动，便潜运内力，将一股热气助他上通灵台神道，深入桃道各穴，下通经梭、中枢、肌中、悬殊各穴，尽其所能，仅能维护他的督脉。达尔巴武功虽强，练的都是外功，不能助师疗伤，这些日子中只有干着急的份儿。此刻金轮法王 既无后顾之忧，便弃走任脉，全力调理前胸小腹的伤势。只一个多时辰，疼痛大减，脸现红润，睁眼向杨过点手为谢，合掌说道：杨居士，你何以忽来助我？杨过也不隐瞒，将最近得悉郭靖夫妇害死他父亲，现下决意要前去报仇，无意中跟随达尔巴上山等情说了。金轮法王虽知这少年甚是狡猾，十句话中连一句也是男性，但他今日于杀己易于反掌之际，反而相助疗伤，对己却是绝无敌意，便说道：原来居士身上尚负有如此深渊大仇，但郭靖夫妇武学深厚，杨居士要报此仇只怕不易呢。杨过默然，过了一会说道：那么我父子两代都死在他手下也就罢了。法王说道：我初时自负天下无敌，欲以一人之力压倒中原群雄，争那武林盟主之位，但中士五人不讲究单打独斗的规矩，大伙儿来个一勇而上，那只好另作打算了。老衲商誉之后，须得多邀高手相助，我方身世一大，中原武师不能持多为胜，大家便能公平决个胜败，你可有意参与我方吗？杨过待要答应，却想起蒙古兵将屠戮之惨，说道：我不能相助蒙古。法王摇头说道：你想单枪匹马去杀那郭靖夫妇报仇？那可是难上加难。杨过沉吟半晌说道：好，我助你取武林盟主，你却需助我报仇。金轮法王伸出手掌说道：大丈夫一言为定，击掌以示。二人击掌三下，定了盟约。杨过说道：我只助你争那盟主之位，你要帮蒙古人攻取江南，杀害百姓我可不能出力。法王笑道：人各有志，那也勉强不来。杨兄弟，你的武功花样甚多，不是我倚老卖老说一句，博采众家固然甚妙，但也不免博而不存。你最擅长的到底是哪一门功夫？要用什么武功去对付郭靖夫妇？这几句话可将杨过问得张口结舌，难以回答。他一生遭际不凡，性子又是贪多务得，全真派的、欧阳锋的、古墓派的、九阴真经、洪七公的、黄药师的，诸般武功着实学了不少。这些功夫每一门都是奥妙无穷，以毕生精力才智钻研探究，亦难以忘其涯岸。他东摘一灵，西取半爪，却没一门功夫练到真正第一流的境界，遇到次等对手之时，施展出来固然是五花八门，叫人眼花缭乱，但招逢到真正高手却总是相形见拙，便和金轮法王的弟子达尔巴、霍都相较也是颇有不及。他低头凝思，觉得金轮法王这几句话实是当头棒喝，说中了他武学的根本大弊。转念又想，我既已决意与姑姑厮守终生，却何以又到处留情？陈姑娘、媳妇儿，还有那完颜平， 我对他们既无真情，何以又不规规矩矩的？这真是贪多嚼不烂了。再想，不论洪七公、黄药师、欧阳锋，或是全真七子、金轮法王，凡是卓然而成名家者，都是精修本门功夫，别派武功并非不懂，却只是名其家术，并不研习。然则我该当专修哪一门功夫？在情在理，自当专研古墓派的玉女心经才是。但想到洪七公的打狗棒法如此奥妙，黄药师的玉箫剑法这等精微，置之不理，岂非可惜？而义父的蛤蟆功与经脉力行、九阴真经中的诸般功夫，无一不是以一技即足以扬名天下。好不容易的学到，又怎能弃之如饴？他走出茅棚，在山顶上负手而行，苦苦思索，甚是烦恼，想了半天，突然间心念一动，我何不取各派所藏，自成一家？天下武功均是由人所创，别人既然创得，我难道就创不得？想到此处，眼前顿时大现光明。他自辰时想到午后，又自午后苦思至深夜，在山峰上不饮不食，生平所见诸般精妙武功，在脑海中此来彼往，相互激荡。他曾见洪七公与欧阳锋口述比武，自己也曾口讲指画而将李莫愁惊走，此时脑中诸家武功互争雄长，比口述更是迅速激烈，想到后来不由自主地挥拳踢腿地施展起来。初时还能分辨这一招学自洪七公，那一招学自欧阳锋，到得后来竟是乱成一团，他再难支持，仰天摔倒，昏了过去。达尔巴遥遥望见他疯疯癫癫，指手画脚，不知干些什么，突然见他摔倒，大吃一惊，要去相救。金轮法王笑道，别去佛乱他心思，只可惜你才智平庸，难明其中的道理。杨过睡了半夜，次晨一早起来又想，七日之中接连昏迷了五次，说要宗纳诸门自创一家，那是谈何容易？以他此时的势力修为，固然绝难成功，那更不是十天半月间之事。但联想数日之后，恍然有悟，猛地明白诸般武术皆可为我所用，既不能合而为一，也就不必强求，日后临敌之际当用则用，不必去想武功的出处来历，也已与自创一派相差无几。想明白了此节，顿时心中舒畅。金轮法王经这数日运功自疗，伤势愈了八九成，已可行动如常。这日见杨过突然神情平和，一副沉竹在胸的模样，知他与武学之道已近了一程，说道，杨兄弟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此人雄才伟略，豁达大度，包你见了心服。杨过说道，是谁？法王说道，蒙古王子忽必烈，他是成吉思汗之孙，皇子拖雷的第四子。 杨过自见蒙古军事大肆暴虐之后，对蒙古人极感憎恶，皱眉说道：我急于去报杀父大仇，那蒙古王子却是不必见了。法王笑道：我已答应助你，岂能失信？但我是忽必烈王子聘来，须得向他禀告一声，他王帐离此不远，一日可至。杨过无奈，自觉非郭靖黄蓉夫妇的对手，不论斗智斗力，都是相去不可以道理计，不得金轮法王相助，此仇势必难报，只得和他同去。金轮法王受封蒙古第一护国大师，蒙古兵将对他极是尊崇，一见到来立即通报王爷。蒙古人世世代代相居包帐，虽然入城仍是不惯宫室，因此忽必烈也住在营帐之中。法王拉着杨过之手走进王帐，杨过见那营帐比之寻常蒙古营帐大逾一倍，帐中陈设却甚简朴，一个25、26岁的青年男子磕头不服，正坐着看书。那人见二人进帐，忙离座相迎，笑盈盈地说道：多日不见国师，常自思念。金轮法王说道：王爷，我给你引荐一位少年英雄，这位杨兄弟年纪虽轻，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杰。杨过指道：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孙，外貌若非贵甚尊荣，便当威武刚猛，哪知竟是这么一个会说汉语、谦和可亲的青年，我觉诧异。忽必烈向杨过唯一打量，左手拉住法王，向左右道：快取酒来，我和这位兄弟喝一碗。左右送上三只大斗，倒满了蒙古的麻奴酒，忽必烈接过来一饮而尽，法王也自干了。杨过平素甚少饮酒，此时见主人如此脱略行迹，不便推却，当下也是举斗饮干，只觉那酒极是辛烈，果带酸味。忽必烈笑道：小兄弟，这酒味可美吗？杨过说道：此酒辛辣酸涩，入口如刀，味道不美，却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。忽必烈大喜，连声呼酒，三人各敬三斗。杨过仗着内力精湛，喝得丝毫不动声色。忽必烈喜道：国师，你何处觅得这位好人才？真乃我大蒙古之幸。法王当下将杨过的经历约略一说，言语中将他身份抬得甚高，引然当他是个中原武林的一位大人物。杨过给他这么一捧，不自禁也有些飘飘然之感。忽必烈奉命南取大宋江山，在中原日久，心慕汉化，日常与奴生为伍，读经学书，又广聘武学高人，结交宾客，策划南下攻宋。若是换作旁人，见杨过如此年轻，定是难信，但忽必烈才智卓绝，气度恢宏，对金轮法王又是深信不疑，大喜之下即命大张宴席。不多时，筵席张布，酒肉满饥， 蒙汉十世各居全半。忽必烈向左右说道：请招贤馆的几位英雄来见。左右应命出帐。忽必烈说道：这几日招贤馆中又到来几位宾客，各怀异能，实为国家之福，唯不及国师与杨军文武全才耳。言谈间，左右报称客到，帐门开处，走进四个人来。当先一人身材高瘦，脸无血色，形若僵尸。忽必烈向法王与杨过引荐，说是湘西名宿潇湘子。第二人极矮极黑，乃是来自天竺的高手尼摩星。其后两人，一个身高八尺，出手大脚，脸带傻笑，双眼木然；另一个高鼻深目，取法黄须，是个胡人，身上穿的却是汉服，颈悬明珠，腕带玉镯，珠光宝气。忽必烈分别引荐，那巨汉是回疆人，名叫马光卓；那胡人是波斯大贾，祖孙三代在汴梁、长安、太原等地贩卖珠宝，取了个中国姓名，叫做尹克西。尼摩星与潇湘子听说金轮法王是蒙古第一国师，冷冷地上下打量，脸上均有不服之色。见杨过年纪又小，只道是法王的徒子徒孙，更没放在心上。酒过三巡，尼摩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王爷，大蒙古地方大大的，这个大和尚是第一国师的，武功定是很大很大的，我们想要瞧瞧的。忽必烈微笑不语，潇湘子接口道：这位尼摩星仁兄来自天竺，西藏武功传自天竺，难道世上当真有青出于蓝之事吗？兄弟可有点不大相信了。金轮法王见尼摩星双目迥然生光，潇湘子脸上隐隐透着一股清气，知道这两人内功均深，尹克西则嘻嘻哈哈，竭力装出一股极庸俗的市侩气来。此人越是显得无能，只怕越是有底，倒也不可小看了。那巨汉马光佐却是不必挂怀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老衲受封国师，是大汉和四王子殿下的恩典，老衲本是愧不敢当。潇湘子说道：那你就该避位让贤呐。说着眼睛向尼摩星斜望，眼角边微微冷笑。法王伸筷子夹了一大块牛肉，笑道：这块牛肉是这盘中最肥大的了，老衲原也不想吃它，只是偶尔伸筷，偶尔夹着，在佛家称为缘法罢了，哪一位居士有幸，尽可夹去。说着举筷停在盘上，静候个人来夹。马光佐不明白金轮法王语带讥讽，说的是一块肥大牛肉，其意所指却是蒙古第一国师的高位。见他夹着牛肉让客，当即伸筷去接，他筷头将要和牛肉碰到，法王手中的一根筷子突然横出，与他筷子轻轻一碰，马光佐只感手背巨震， 把捏不定，一双筷子竟然落在桌上。法王那根筷子却已及时缩回，夹住了牛肉。众人愕然相顾，马光佐还未明白，拾起筷子，五根手指牢牢捏住，心想，这次你总再也碰不下了。伸筷再去夹肉，法王又是一块横出，这一次马光佐抓得极紧，果然震他不下，却听得咔啦一声轻响，一双筷子断为四截，犹如刀砍一般，两个半截落在桌上。马光佐大怒，大吼一声，扑上去要和法王私拼。忽必烈笑道，马壮士不需动怒，若要比武，待用完饭再较量不迟。马光佐畏惧王爷，恨恨归坐，指着法王喝道，你使什么妖法，弄断了我的吃饭家伙。法王一笑，筷子仍是夹着牛肉伸在身前。尼摩星初时也没将金轮法王如何放在眼内，待得见他内力深厚，再也不敢小觑。他是天竺国人，吃饭不用筷子，只用手抓，说道，肥牛肉大汉子抢不到的，我想吃的。突然五指如铁爪猛向肉上抓去，法王横出右边一根筷子，快如闪电般颤了几颤，分点他手心、手腕、手背、虎口、中指、指尖五处穴道。尼摩星手掌急翻，呼的一声向他手腕斩落。法王手背不动，倒竖筷子，又颤了几颤。尼摩星突觉筷尖触到自己虎口，急忙缩回。法王那根筷子转了回去，仍将牛肉夹住。他出筷点穴，筷节无伦，数颤而回，牛肉尚未落下。杨过等都瞧得明白，就在这霎时之间，二人已交换了数招。法王出筷固然极快，尼摩星能在坚不容法之际及时缩手避开，武功也着实了得。潇湘子阴恻恻地叫了声，好本事。忽必烈知道二人已上趁武功较劲，但使的是什么功夫却瞧不出来。马光佐睁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，望望这个，瞪瞪那个，不明所以。尹克西笑嘻嘻地说道，各位太客气了，你推我让，你也不吃，我也不吃，却让的菜都冷了。说着慢吞吞地伸出筷子，手腕上一只翡翠镯，一只镶金玉镯，相互撞得叮叮当当乱响。他筷头尚未碰到牛肉，法王的筷子已被他内劲激得微微一荡。原来他竟抢了先镯，使内劲逼得法王的筷子伸不出来。法王索性将筷子前送，让他夹着，尽力传到他筷上，再向他手背冲去。尹克西忙运劲还击，哪知法王的内劲忽发即收，牛肉本已给尹克西夹去，给他自己的尽力一送，重又交回到法王筷上。法王笑道，尹兄定要推让，实在太客气了。这一下是以巧取胜，尹克西中计， 同时也已示出对方内力远胜于己，好在并未出丑，当即微微一笑，转筷在盘中夹了一小块牛肉，笑道：兄弟生平所爱只是珠宝财帛，肥牛肉却不太喜欢，还是吃一块小的吧。说着送肉入口，慢慢咀嚼。金轮法王心想，这波斯胡气度倒是不凡，转头向潇湘子说道：老兄如此谦让，老衲只好自用了。说着筷子微微向内缩了半尺，他猜想潇湘子内力不弱，不敢大意，筷子缩回半尺，就是发出内劲时进了半尺，而对方却远了半尺。潇湘子冷笑一声，筷子缓缓举起，突然抢出，夹住了牛肉，借势回夺，竟给他拉回了半尺。金轮法王没料到他手法如此快捷，急忙运劲回夺，那牛肉便又一寸一寸地移了回来。潇湘子站起身来，左手聚桌，只正得桌子咯咯直响，却阻不住牛肉向法王面前移动之势。眼见金轮法王神态悠闲，潇湘子额头汗珠涌出，强弱之势已分。忽听得远处有人高声叫道：郭靖，郭兄弟，你在哪里？快快出来！郭靖，姓郭的小子呢？呼声初时发自东边，悠忽之间却已从西边传来，东西相距即有里许之遥。似是一人喊毕，第二人跟着接上，但语音却是一人，而且自东至西连续不断。此人身法之快，呼声中内力之厚，均是世上少见。个人愕然相顾之际，潇湘子放松筷子，颓然坐下。金轮法王哈哈一笑，说道：承让承让。正要将牛肉送入口中，突然帐门扬起，人影一闪，一人伸手将法王筷上那块肥牛肉抢了过去，放入口中大嚼起来。这一下众人都大吃一惊，同时站起看那人时，却是个白发白须的老人，满脸红光，笑容可掬。只见他在帐内地下的毯上一坐，左手拨开白胡子，右手将牛肉往口中送去，吃得哒哒有声。金轮法王回思这老人抢去自己筷上牛肉的手法，越想越是害意。帐门口守卫的武士没拦住白须老人，猛喝：捉刺客！早有四柄长矛齐向他胸间戳去。那老人伸出左手，一把抓住四个矛头，向杨过说道：小兄弟，再拿些牛肉来吃，我肚子饿得很了。四名蒙古武士用力推前，竟是纹丝不动，随即使力回夺，但四人震得满脸通红，四柄长矛竟似杵在一座铁山中一般，连半寸也拉不回转。杨过看得有趣，拿起席上那盘牛肉，频频向他飞去，说道：请用吧。那老人右手抄起，频频拖在胸前，突然间盘中一块牛肉跳将起来，飞入他口中，犹如活了一般。 忽必烈看得有趣，只道他会玩魔术，刻一身彩。金轮法王等却知那老人手掌局部运力，推动盘中的某一块牛肉急跳而出。常人隔着盘子用力击敲，原可震得牛肉跳起，但定是重肉齐飞，汁水淋漓。要牛肉分别一块块跃出，却万万不能。这老人的掌力实已到了所施无不自如的境地，席上众人自量无法做到，不由得均生敬畏之心。那老人不停咀嚼，刚吞下一块牛肉，盘中又跳起一块，片刻之间将一盘牛肉吃得干干净净。他右手一扬，盘子脱手上飞，在半空中画个弧形，向杨过与尹克西飞去。杨尹二人见他功夫了得，生怕在盘上暗中使了怪劲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忙分向两旁让开。那盘子平平地贴着桌面飞来，对准了一盘烤羊肉一撞，那盘羊肉便向老人飞去。空盘在桌上转了几个圈子停住不动，原来他使的是股太极劲，如太极图一般周而复始，连绵不断。若是在空旷处直出盘子，那盘子就会绕身兜圈，这股劲力始发也并不甚难。颇多善变幻术之人均善此计，所难者是劲力拿捏恰到好处。刚巧飞向席上一撞，空盘停住，而将另一盘食物送到他手中。那老人哈哈大笑，即是得意，手掌运劲，烤羊肉又是一块块的跃起，给他吃了个肉尽盘空。此时最狼狈的莫过于那四名蒙古武士，用力夺回长矛固是不能，而放手却又不敢。蒙古军法极严，临阵抛弃兵刃是杀头的死罪，何况四人身负护卫四王子的重任，只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来与之争夺。那老人越见他们手足无措，越是高兴，突然间喝道：变变变，两个给我磕响头，两个仰天摔一跤，一二三。那三字刚说完，手背一震，四根长矛同时断折，他五指使力的方向不同，在两根长矛上运力外推，对另外两根长矛却是向内拉扯，只听得哎呦连声，果然两名武士俯跌下去，如同磕头，另外两名武士却是仰天摔跌。那老人拍手唱道：小宝宝滚元宝，跌得重长得高。唱的是首儿歌，那是当小孩摔跤之时大人唱来安慰他的。尹克西猛地醒起，问道：前辈可是姓周？那老人笑道：是啊，哈哈，你认得我吗？尹克西站起身来，抱拳说道：原来是老顽童周伯通，周老前辈到了。潇湘子素闻其名，金轮法王与泥魔星却不知周伯通的名头，但见他武功深湛，行事却顽皮胡闹， 果然不枉了老顽童三字的称号，个人顿时减了敌意，脸上都露出笑容。金轮法王说道，请恕老衲眼拙，未是武林前辈，便请入座如何？王爷求贤若渴，今日得见高人，定必欢喜畅怀。忽必烈拱手说道，正是，周先生，即请入座。周伯通摇头说道，我吃得饱了，不用再吃。郭靖呢？他在这里吗？杨过曾听黄药师说过周伯通与郭靖结拜之事，当即冷冷地说道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周伯通自来天真烂漫，最喜欢与孩童交接，见座中杨过年纪最小，先便欢喜，又听他自称自己为你，不说什么老前辈周先生，更是高兴，说道，郭靖是我拜把子的兄弟，你认得他吗？他从小爱跟蒙古人在一起，因此我见到蒙古包就钻进来找找。杨过皱眉说道，你找郭靖有什么事？周伯通心无城府，哪知隐瞒心中之事，随口答道，他派人送个信给我，叫我去赴英雄大宴，我老远赶去，路上玩了几场，迟到了几日，他们却早已散了，叫人好没兴头。杨过说道，他们没留下书信给你吗？周伯通白眼一翻，说道，你为什么竟盘问我？你到底是不是得郭靖？杨过说道，我怎么不是？郭夫人名叫黄蓉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女儿名叫郭芙，是不是？周伯通拍手笑道，错啦错啦，黄蓉这丫头自己也是个小女孩，有什么女儿？杨过一愣，随即会意，问道，你和他夫妻俩有几年不见了？周伯通点着手指头一数，十只手指每一只数了两遍，说道，总有20年了吧。杨过笑道，对呀，他隔了20年还是小女孩吗？这20年中他不会生孩子吗？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只吹得白须根根飘动，说道，是你对，是你对，他们夫妻小两口生的女儿可也挺俊吗？杨过说道，那女孩相貌像郭夫人多些，像郭靖少些，你说俊不俊呢？周伯通呵呵笑道，那就好啦，一个女孩若是浓眉大眼，黑黑的脸蛋儿，像我郭兄弟一般，那自然是美不了。杨过知他再无怀疑，未坚其信，又说道，黄蓉的父亲桃花岛主药师兄和我是莫逆之交，你可认得他吗？周伯通一愣，说道，你这娃娃怎么跟黄老邪称兄道弟？你师父是谁？杨过说道，我师父是本事大得紧，说出来只怕吓坏了你。周伯通笑道，我才吓不坏呢。右手一扬，手中空盘向他急飞过去，呼呼风响，势道猛烈异常。杨过早知周伯通是马玉、丘处机他们的师叔，又见他扬手时背部内屈，全以指力发出，正是全真派的手法。他对全真武功的门道 自是无所畏惧，当即伸出左手食指，在盘底一顶，那盘子就在他手指上滴溜溜地转动。这一下，周伯通固然大是喜欢，而潇湘子、尹克熙、尼摩星等也是群相耸动。潇湘子初时见杨过衣衫褴褛，年纪又小，哪将他放在眼内，此刻却想，凭着盘子飞来之势，我便不敢伸手去接，更何况单凭一指之力，只消有半点摸不准力道的来势，连手腕也得折断了，却不知这少年是何来历。周伯通连叫几声好，但也已瞧出他以指顶盘是全真一派的家术，问道，你是得马玉、丘处机吗？杨过说道，这两个牛鼻子我怎不认识？周伯通大喜，他与丘处机等虽然并无芥蒂，总觉得他们清规戒律繁多，太过拘谨，实在有些瞧他们不起。他生平最佩服的，除师兄王重阳外，就是放诞骆驼的九指神丐洪七公，而与黄药师之邪、黄蓉之巧，也隐隐有臭味相投之感。这时听杨过称马玉、丘处机为牛鼻子，只觉极为入耳，又问郝大通他们怎么啦。杨过一听郝大通三字，怒气勃发，骂道，这牛鼻子混蛋得很，终有一日我要让他好好吃点苦头。周伯通兴致越来越高，问道，你要给他吃点什么苦头？杨过说道，我捉着他绑住了手足，在粪缸里浸他半天。周伯通大喜，悄声道，你捉着他之后可别忙浸入粪缸，你先跟我说，让我在旁偷偷瞧个热闹。他对郝大通其实并无半点恶意，只是天性喜爱恶作剧，旁人胡闹顽皮，自是投其所好，非来凑去不可。杨过笑道，好，我记得了，可是你干嘛要偷偷的瞧？你怕全真教的牛鼻子吗？周伯通叹道，我是郝大通的师叔啊，他瞧见我自然要张口呼救，那时我若不救未免不好意思，若是相救，好戏可又瞧不到了。杨过暗自沉吟，此人武功极强，性子倒也朴直可爱，但总是全真派的，又是郭靖的把兄，大丈夫心狠手辣，须得设法除了他才好。周伯通哪知他心中起了毒念，又问，你几时去捉郝大通？杨过说道，我这就去，你爱瞧热闹就跟着我来吧。周伯通大喜，拍着手掌站起身来，突然神情沮丧，又坐了下来，说道，哎，不成，我得上襄阳去。杨过说道，襄阳有什么好玩，还是别去吧。周伯通说道，郭兄弟在陆家庄留书给我，说到蒙古大军南下，必攻襄阳，他率领中原豪杰赶去相助，叫我也去出一把力，我一路寻他不见，只好追去襄阳了。忽必烈与金轮法王对视了一眼，均想，原来中原五人大队赶去襄阳相助守城。正说到此处， 帐门中进来一个和尚，约莫40来岁年纪，容貌儒雅，神色举止均似书生。他走到忽必烈身旁，两人交头接耳地说了几句。这和尚是汉人，法名子冲，乃是忽必烈的谋主。他俗家姓刘明凯，少年时在县衙为吏，后来出家为僧，学问渊源，审视精详，忽必烈对他甚是信任。此时他得到卫士禀报，说王爷帐中到了一人，当即入见。周伯通抚了抚肚皮，说道：和尚，你走开些，我在跟小兄弟说话。喂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过说道：我姓杨，名过。周伯通说道：你师父是谁？杨过说道：我师父是个女子，她相貌既美，武功又高，可不许旁人提她的名字。周伯通打个寒战，想起了自己的旧情人英姑，顿时不敢再问，站起身来，伸袖子一挥，身上的灰尘顿时满帐尘土飞扬。子聪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。周伯通大乐，衣袖挥得更加起劲，忽然大声笑道：我去也！左手一扬，四柄折断的矛头向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、马光佐四人急射过去。四柄矛头夹着呜呜破空之声，去势奇数，相距又近，刹那之间已飞到四人眼前。潇湘子等一惊，眼见闪避不及，只得各运内劲去接，哪知四只手伸出去一齐接了个空，扑的一声响，四柄矛头都插在地下土中。原来他这一直之劲巧妙异常，即发即收，矛头刚飞到四人身前，突然转弯插地。马光佐是个憨人，只觉有趣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白胡子，你的戏法真多。潇湘子等三人却是大为惊骇，忍不住脸上变色，均想适才这一接不中，矛头转弯，自己的性命实已交在对方手里。矛头若非转而落地，却是插向自己小腹，凭他这一直之力，哪里还有命在？周伯通戏弄四人成功，即是得意，转身便要出帐。子聪说道：周老先生，如你这般神通，当真是天下少有，小僧代王爷敬你一杯。说着将蒸好了的一杯酒送到他面前。周伯通一饮而尽，子聪又送过去一杯，说道：小僧自己敬一杯。周伯通又干了。子聪要带再敬第三杯时，周伯通忽然大叫：哎呦，不好，我肚子痛，要拉屎。蹲下身来解开裤带，就要在王帐之中拉屎。法王等忍不住好笑，大声喝阻。周伯通一愣，叫道：肚子痛得不对，不是要拉屎。杨过向子聪瞧了一眼，已然明白，原来酒中下了毒。他先前虽曾起意设法除去周伯通，以免郭靖多一强助，但这恶念在心头一闪即过。他与这老顽童无怨无仇，见他天真烂漫，实在颇有亲近之意， 眼见他中了奸计，心下不忍，正想提醒于他，叫他拿住忽必烈，逼子聪取药解毒。忽听周伯通叫道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原来是毒酒喝得太少，这才肚子痛了。和尚，快快快，再斟三杯毒酒来，越毒越好。”众人愕然相顾。子聪怕他临死发威，哪敢走近身去。周伯通大踏步走到桌边，金轮法王挡在忽必烈身前相护，却见他左手提着裤子，右手取过盛毒酒的酒壶，仰起头，咕噜噜地直灌入肚，喝了个涓滴不存。众人群相失色，周伯通却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对啦，肚子里毒物太多，老顽童可不变成了老毒物吗？须得以毒攻毒才是。”突然口一张，一股酒浆向子聪急射过去。金轮法王眼见事危，拉起桌子一挡，一条酒箭射上桌面，只见得滋滋作响。周伯通笑声不绝，走到营帐门口，忽得童心大起，拉住营帐的支柱，使劲晃了几下，那柱子嘎的一声断了，一座牛皮大帐顿时落江下来，将忽必烈、金轮法王、杨过等一起盖罩在内。周伯通大喜，纵身帐上来回奔驰，将帐内个人都踏倒了。金轮法王在帐内挥掌拍出，正好击在他的脚底心，周伯通只觉一股大力冲到，倒也抵挡不住，一个跟斗翻了下来，大叫：“有趣，有趣！”扬长而去。待得法王等护住忽必烈爬出，众侍卫七手八脚换住立帐，周伯通早已去得远了。法王与萧湘子等齐向忽必烈谢罪，自愧护卫不周，惊动了王爷。忽必烈丝毫不介于怀，反而不绝口地称赞周伯通本事，说如此一人不能罗至帐下，甚感可惜。法王等均有配色，当下重整杯盘。忽必烈说道：“蒙古大军数攻襄阳，始终南下，眼下中原豪杰聚会守城，这周伯通又去相助，倒是件棘手之事，不知各位有何妙策？”尹克西说道：“这周伯通武功虽强，咱们也未必就弱于他了。王爷尽管攻城，咱们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中原固有英雄，西域也有豪杰。”忽必烈说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古人有云，未战而妙算胜算，得算多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进兵之前务须成竹在胸。”子聪说道：“王爷之见极是英明。”他一言未毕，忽听帐外有人大声叫道：“我说过不去就是不去，你们软请硬邀都是无用。”正是周伯通在叫嚷，不知他何以去而复来，又是在和谁讲话。众人好奇心起，均想出帐看个究竟。忽必烈笑道：“大家去瞧瞧，不知那老顽童又在跟谁胡闹了。”众人不出帐外，只见周伯通远远站在西首的旷地上，四个人分站南西、西北、北 四个方位，呈弧形将它围住，却空出了东面。周伯通身被攘权，大声叫嚷：“不去，不去！”杨过心中奇怪，他若不去，又有谁勉强得了？何必如此争吵？看那四人时，都是一世的绿袍，服色旗鼓，并非当时装束。三个男人均是中年，各戴高冠，站在西北方的则是个少女，腰间一根绿色绸带随风飘舞。只听站在北方的男子说道：“我们绝非有意为难，只是尊驾踢翻丹炉，折断灵枝，撕毁道书，焚烧建房，只得屈请大驾亲自向家师说明，否则家师怪责，我们做弟子的万万担当不起。”周伯通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你就说是一个老野人路过，无意中闯的祸，不就完了？”那男子说道：“尊驾是一定不肯去的了。”周伯通摇摇头。那男子伸手指着东方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是他来了。”周伯通回头一看，不见有人。那男子做个手势，四人手中突然拉开一张绿色大渔网，兜头向周伯通照落。这四人手法熟练无比，又是古怪万分，饶是周伯通武功出神入化，给那渔网一罩住，顿时手足无措，只听得他大呼小叫，唤爹喊娘，却给四人提着渔网东绕西转，绑了个结结实实。一个男子将他附在肩头，余下三人持剑在旁相护，向东飞奔而去。杨过挂念周伯通的安危，心想道：“我非救他不可。”当即提气追去，叫道：“喂喂，你们捉他到哪里去？法王等均觉如此怪事，岂能不看个究竟？”当即别过忽必烈，随后赶去。奔行数里，来到一条溪边，只见那四人扛着周伯通上船，两人板桨溯溪上行，众人沿岸追赶，追了里许，见溪中有艘小舟，当即入舟。马光佐力大，板桨而滑，顷刻间追进数丈，但溪流曲折，转了几个弯，忽然不见了前舟的踪影。尼摩星从舟中跃起，登上山崖，霎时间犹如猿猴般爬上十余丈，四下眺望，只见绿山人所乘小舟已滑入溪首一条极窄的溪水之中，溪水入口处有一大丛的树木遮住，若非登高俯视，真不知这深谷之中居然别有洞天。他跃回舟中，指明了方向，众人急忙倒转船头，滑向来路，从那树丛中滑了进去。溪洞山石离水面不过三尺，众人须得横卧舱中，小舟只能滑入。滑了一阵，但见两边山峰壁立，抬头望天，只余一线，山清水碧，景色极尽清幽，只是四下里极无声息，隐隐透着凶险。又滑出三四里，溪心忽有九块大石迎面耸立，犹如屏风一般挡住了来船去路。马光佐首先叫了起来：“糟了糟了，这船没法划了。” 潇湘子阴恻恻地说道，你一生流利，将船提了过去吧。马光佐怒道，我可没这般大力，除非你僵尸来使妖法。金轮法王当二人争吵之前，早自寻思，那小舟如何过得这九个十平峰？听了二人之言，说道，凭一人之力，任谁都拔不起这船，咱们六人合力，那就成了。梁兄弟，尹兄和我三人一面，倪兄、潇湘兄、马兄三人一面，六人合力齐师如何？众人同声叫好，依着他的分派，六人分站两旁，各自在山石上寻到了坚稳的立足之处。好在那溪即是狭窄，六人站立两旁，伸出手来足够握到船边。法王叫一声起，六人同时用力，六人中只杨过与尹克西力气较小，其余四人都是力坚数人。马光佐犹具神力，只听得泼的一声，小舟离开水面，已越过了那九块大石组成的石屏。众人跃回船头，一齐抚掌大笑。这六人本来勾心斗角，相互间颇存敌意，但经此一番齐心合力，自然而然地亲密了几分。潇湘子说道，我们六人的功夫虽然不怎么样，在武林中总也挨得上是一流好手，六人合力抬一艘小船，原也算不了难事。可是尼摩星抢着说道，四个绿山纸的男的女的，武功糊里糊涂的，小船抬得过大石的。六人中倒有五人早在暗暗诧异，只有马光佐却在思索，他说武功糊里糊涂的是什么意思。尼摩星又说道，他们的船小的，人的四个人也少的，四个人能够这么干的，力气也就好的。尹克西说道，那三个男子也还罢了，另一个娇滴滴的十七八岁大姑娘绝技无此本事，这大石中必是另有机关，咱们一时猜想不透罢了。法王微微一笑说道，人不可以貌相，如我们这位杨兄弟，他小小年纪却是身负绝顶武功，若非我们亲眼得见，谁又信来？杨过谦虚道，小弟莫学后进，有何足道？但那四个绿山人居然能将周伯通绑缚而去，自是有过人之处。他口中谦虚，但说话之间已与潇湘子等一流名家称兄道弟。众人亲见他以一指之力接了周伯通的飞盘，均已不轻视于他，听他这番话说得有理，都纷纷猜测起来。这六人中，杨过年幼，法王、马光佐、尼摩星三人像在西域，潇湘子荒山独修，素不与外人交往，只尹克西于中原武林的门派人物、武功、轶事所知甚是广博，但对这四个绿衣男女的来历却也是想不起半点端倪。说话之间已划到小溪尽头，六人弃舟登陆，沿着小径向深谷中行去。山径只有一条，倒不会行错， 只是山径越行越高，也越是崎岖，天色渐黑，人不见那四个绿山人的踪影。正感焦躁，忽见远处有几堆火光，众人大喜，均想这荒山穷谷之中有火光，自有人家，除了那几个绿衣人之外，常人也绝不会住在如此险峻之地。当下发足向前奔去，心知深入险地，各自戒备，但个人过去都曾独闯江湖，多历凶险，此时六大高手并肩入山，天下有谁挡得了？是以虽存戒心，却无惧意。行不多时，到了山峰顶上一处平旷之地，只见一个极大的火堆熊熊而燃，再走近数十丈，火光下已看得明白，火堆之后有座石屋。尼摩星大声叫道：“喂喂，有客人来的，你们快出来的。”石屋门缓缓打开，出来四人，三男一女，正是日间擒拿周伯通的绿山人。四人躬身行礼，右手一人说道：“贵客远来，未客相迎，实感歉疚。”法王说道：“好说好说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列位请进。”金轮法王等六人走进石屋，只见屋内空荡荡的，除几张桌椅之外一无陈设。四名绿衫男女跟着入内，坐在主位。当先一人说道：“不敢请问六位高姓大名。”尹克西最善言辞，笑盈盈地将五人身份说了，最后说道：“在下名叫尹克西，是个波斯胡人，我的本事除了吃饭就是拾得些珠玉宝物，可不像这几位那样个个身负绝艺。”那绿衫人说道：“敝处荒僻得紧，从无外人到访，今日贵客降临，幸何如之？却不知六位有何贵干？”尹克西笑道：“我们见四位将那老顽童周伯通捉拿来此，好奇心起，是以过来瞧瞧，贵处景色优雅，令人大开眼界，实是不虚此行。”第一个绿衫人说道：“那捣乱的老头姓周吗？也不枉了他叫做老顽童。”说着恨恨不已。第二个绿衫人说道：“各位和他是一路的吗？”法王接口说道：“我们和他也是今日初会，说不上有什么交情。”第一个绿衫人说道：“那老顽童闯进谷来，蛮不讲理的大肆捣乱。”法王问道：“他捣乱了什么？当真是如各位所说，又是私书，又放火烧屋？”那绿衫人说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晚辈奉家师之命看守丹炉，不知那老头怎的闯进丹房，跟我胡说八道个没完没了，又说要讲故事啦，又要我跟他打赌翻跟斗啦，风不像风，颠不像颠。那丹炉正烧到紧急的当口，我无法离身逐他，只好当作没听见。哪知他突然飞起一腿，将一炉丹药踢翻了，再要采全这炉丹药的药材，唉，可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。”说着气愤之情见于颜色。杨过笑道：“他还怪你不理他，说你的不对，是不是？”那绿衫少女说道：“一点儿也不错， 我在脂肪中听得丹房大闹，知道出了岔，刚想过去查看，这怪老头已闪身进来，一伸手就将一株400多年的灵芝折成两截。杨过见那少女约莫17、18岁年纪，肤色极白，娇嫩异常，眼神清澈，嘴边有粒小小黑痣，便说道：老顽童当真胡闹得紧，一株灵芝长到了400多年，那自是十分珍异之物。那少女叹道：我爹爹原定在新婚之日和我继母分福，哪知却给老顽童毁了，我爹爹大发雷霆，那也不在话下。那老顽童折断了灵芝放入怀内，说什么也不肯还我，只是哈哈大笑，我又没得罪他，不知为什么这般无缘无故的来跟我为难。说着眼眶红红的，甚感委屈。杨过心想道：老顽童毫没来由的欺负这位姑娘，那可不该。尹克西说道：请问令尊名号，我们无意闯入，连主人的姓名也不知，实是礼数有亏。那少女迟疑未答，第一个绿衫人说道：未得谷主允可，不可奉告，需请贵客原谅。杨过寻思，这些人隐居荒谷，行迹如此诡秘，原不肯向外人泄露身份，问道：那老顽童抢了灵芝去，后来又怎样了？第三个绿衣人说道：这姓周的在丹房、脂肪中居然胡闹得还嫌不够，又冲进书房来，抢到一本书便看，在下职责所在，不得不出手拦阻。他却说：这些骗小孩子的玩意儿有什么大不了，竟一口气撕毁了3本道书。这时大师兄、二师兄和师妹一起赶到了，我们4人合力仍是拦他不住。法王微微一笑说道：这老顽童性子稀奇古怪，武功可着实了得，原是不易拦他得住。第二个绿衫人说道：他闹了丹房、脂房、书房，仍是不放过剑房。他踏进室门就大发脾气，说剑房内兵刃太多，东挂西摆，险些刺伤了他，当即放了一把火，将剑房壁上的书画尽数烧毁。我们忙着救火，终于给他趁虚逃脱。我们一想，这事可不得了，于是追出谷去，将他擒回，交于谷主发落。杨过说道：不知谷主如何处置，但判别伤他性命才好。第三个绿衫人说道：家师新婚在即，倒也不会轻易杀人，但若这老儿仍是胡言乱道，竟说些不中听的言语来得罪家师，那是他自讨苦吃，可怨不得人。尹克西笑道：那老顽童不知为何故意来跟尊师为难，我瞧他虽然顽皮，脾气却似乎不坏。绿衫少女道：他说我爹爹年纪这么大了还娶。那大师兄突然接口道：这老顽童说话傻里傻气，当得什么准，各位远道而来，定然饿了，待晚辈奉饭。马光佐大叫：妙极妙极！顿时容光焕发。四个绿衫人入厨端饭取菜，一会儿开出席来， 四大盆菜，青的是青菜，白的是豆腐，黄的是豆芽，黑的是冬菇，竟然没有一样荤腥。马光佐生下来不到三个月，吃饭便是无肉不欢，面前这四大盆素菜连油腥也不见半点，不禁大失所望。第一个绿山人说道，我们谷中平绝荤腥，需请贵客原谅，请用饭吧。说着拿出一个大瓷瓶，在个人面前碗中倒满了清澈澄净的一碗白水。马光佐心想，既无肉吃，多喝几碗酒也是好的。举碗咕噜咕噜喝了两口，只觉淡而无味，却是清水，大嚷起来，主人家忒煞小气，连酒也没一口。第一个绿山人说道，谷中不许动用酒浆，这是数百年来的祖训，需请贵客原谅。那绿山女郎说道，我们也只在书本子上曾见到美酒二字，到底美酒是怎么个样儿，可从来没见过。书上说酒能乱性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法王、尹克西等眼见这四个绿衫男女年纪不大，言行却如此迂腐拘谨，而且自与他们说话以来，从未见四人中有哪一个脸上露过一丝笑容，虽非面目可憎，可实是言语无味，当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个人不再说话，低头吃饭，四个绿衫人也即退出，不再进来。用饭完毕，马光佐嚷着要趁夜归去，但其余五人眼见谷中处处透着诡异，好奇心起，均盼查明究竟。尹克西劝道，马兄，咱们既来此间，明日还需见见谷主，怎能就此回去？马光佐嚷道，没酒没肉，这不是存心折磨人吗？这日子我是半天也不能过的。潇湘子板着脸说道，大伙儿说不去，你一个人吵些什么？马光佐见他僵尸一般的相貌，一直暗自害怕，听他这么一说，不敢再作声了。当晚六人就在食屋中安睡，地下只是几张草席，只觉这谷中一切全是十分的不近人情，只比寺庙还更严谨无聊。庙中和尚虽然吃素，却也不会如此对人冷冰冰的，始终不露笑容。只有杨过住惯了古墓，对惯了冷若冰霜的小龙女，却是丝毫不以为意。尼摩星气愤愤地说道，老顽童拆屋放火，大大好的。此言一出，马光佐顿时大有同感，大声喝彩。尼摩星说道，金轮老兄，你是我们六个头脑的，你说这谷主是什么路道，是好人还是不好的？明儿咱们给他客气客气呢，还是打他个落花？落花什么水的？法王说道，这谷主的路数我和诸位一般，也是难以捉摸，明日见机行事便了。尹克西低声说道，这四个绿衫弟子武功不弱，谷中自然更有高手，大家务须小心在意，只要稍有疏忽，六人一齐现身此处，那就不妙之极了。马光佐还在唠唠叨叨地述说饭菜难以下咽，没将他一句话听在耳中， 杨过说道，你明日不小心给他们抓住了关一辈子，整日价为你清水白饭、青菜豆腐，只怕连你肚里的蛔虫也要气死了。马光佐大吃一惊，忙道，好兄弟，我听我听。这一晚众人身处险地，都是睡得不大安稳，只有马光佐却鼾声如雷，有时梦中大叫，来来干杯，这块牛肉好大。